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这一期呢又讲流媒体，是因为我觉得流媒体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那到了2024年呢，基本上可以说，流媒体的竞争格局已经落下了最后的这个幕布了。那 Netflix 在去年是成功的上岸，那成为了这个全球领域的绝对的流媒体霸主，走向广告模式了。那也成功的跟这个 WWE 合作，那意味着呢，从明年开始大概率会朝着这个 live events 做进军，那做体育内容和线下的直播内容为主，那对它的广告逻辑是很有好处的。那迪士尼呢，则是把这个 Hulu 的股权全部收了下来，之前也讲过。那收完了以后呢，它就跟 Disney Plus 进行了合并。那迪士尼在印度之前的发展是不如预期的，那就最近的消息就是直接和这个印度大佬这个 Reliance Industries 合并，成立了一个 JV，然后呢，迪士尼占少数股份。那 Paramount 在之前也是决定把这个 Viacom 的这个资产在印度也是卖给了这个 Reliance。那美国公司在这个印度其实都多少有一点水土不服，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好打开的。这虽然它的人数是很多，但是它的 ARPU 不是很高，那卢比呢？因为一直也在贬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些公司来讲，那这个资产就变成了一个很难啃的骨头。那未来怎么样？不好说。Netflix 在印度也没有比其他公司好哪去啊。它有很多版本，它的基础版是5.98美金一个月。那当然，它还有更便宜的这个手机版本。那 Disney Plus 跟这个 Hulu 打包在印度的价格是9.99块一个月，不算便宜了已经。那在印度这种文化氛围比较门槛比较高的地方，贫富差距很大的市场呢，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呢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但是其实它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证明自己有这样的这个潜力，这个消费潜力。那在印度以外的国际市场，对于现在的流媒体公司来讲才是绝对的关键。那自从这个迪士尼退出了和 Netflix 全面的全球化竞争以后，Netflix 可以说已经统治了整个领域。那一个最关键的现象就是在2023年整个全年下来，Netflix 的国际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首次超过了北美这个内容的投资比重。那它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就预示着，流媒体的烧钱大战基本上已经完全的落下了帷幕。那大家现在都要转向于一个用有限资金去制作更多的内容、更多有吸引的这个吸引人的内容的一个状态了，或者说更多可看内容的一个状态，那这显然呢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你即使已经没有人和 Netflix 去进行全球化竞争了，大部分流媒体的公司在理念上以及实际的操作上，还有内容制作的逻辑上，都跟 Netflix 是不太一样的，应该严格来说是差了一大截的。那最典型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除了第一名以外，第二名所有的公司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这个资本整合，那比如说迪士尼把这个 Disney Plus 和 Hulu 进行了整合合并，那 Paramount 直接是寻求出售，那最近说这个潜在的这个并购对象可能是 Peacock 两个要合并，HBO Max 跟这个 Discovery Plus 要进行合并，那加上 Amazon、Apple TV 这些流媒体的公司，这些互联网流媒体公司，基本上这个市场就已经被瓜分得很干净了。那再加上一些免费内容的公司，比如说这个 Roku 有这个 Roku Channel，YouTube 有 YouTube TV，对吧？这个市场可以说已经非常非常饱和了。那另一个现象就是，所有的公司，包括 Netflix、Disney、HBO，他们都考虑将自己的内容授权给其他的平台使用。这在过去跑马圈地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各家的内容都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是要拿来获客的，它是要拿来降低这个用户流失率的。对吧？都是独家的 IP 很重要。现在呢，各家都是愿意把这个内容授权出去，换取现金流。说白了，就是这个举动啊，已经不会对自己的这个竞争格局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了。哪怕是 Netflix 把自己的内容授权给大部分的这些公司去做这个播放，它也不会影响这些公司威胁它的地位，因为这些公司不可能变成 Netflix 了已经。那听到这里就大概能理解了啊，就是当 Netflix 统治世界之后啊，就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的了，因为它的本质来讲还是一个渠道型的公司，它不是一个平台型的公司。那毕竟 Netflix 也是不养这些生产团队的。第二名的这个迪士尼呢，其实 终于慢慢的开始摸到了一些 Netflix 的精髓，但他也成为不了 Netflix，他也不会选择去成为 Netflix，即使他可以，因为成为 Netflix 会破坏迪士尼的根本的核心，因为 Disney Plus 对于迪士尼来讲呢，它是一个面向于消费者的渠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DTC 渠道，这个平台是需要为迪士尼而服务的，它更大的作用是给这个迪士尼集团去赋能。它核心必须要跟这个迪士尼匹配，而不是在它之外成为一个像 Netflix 这样文化的一个公司，独立于 Netflix 啊，独立于这个迪士尼之外，去不断的这个砍瓜切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Disney Plus 退出与这个 Netflix 的全球化的竞争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同时呢，尽可能在海外一些影视制作的洼地呢，寻求更多的合作，抄抄一下这个抄抄 Netflix 的作业。慢慢的学习，降低自己的这个制作成本，降低自己的获客成本，提升一下自己的分发能力。Netflix 统治之后的这个世界已经和当年的这个好莱坞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几年 AI 也好，这个拍摄技术也好，渠道也好，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未来流媒体的内容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化，进一步的提高这些公司的毛利率。大家都已经在获客上。拼不动了，基本上，因为用户的这个增长已经趋近于饱和状态了，所以都选择了 ABOD 模式来寻求新的发展。那 Netflix 尝试去做这个体育内容了，剩余的几个这个体育巨头呢，又决定是这个抱团取暖。之前也聊过，最惨的呢就是这些没有什么溢价空间和这个内容谈判能力的这种中小企业，他们只能任人宰割。那在一个大鱼吃小鱼的一个环境里谋求生存，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寻求出售或者是合并。在过去呢，这种合并也好呢，出售也好呢，多少还能剩点资产啊，因为现在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基本上人员资产不值钱，那制作资产也不像过去那么值钱，所以被挤压的公司呢，就完全是被干掉的一个下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股东呢，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Paramount 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因为这个时候还能剩点东西。这个领域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是在体育领域重大变迁就可能会开始了。之前我还是聊过这个话题的也。那随着内容的这个快速转移呢，广告市场可能会加速从 cable 转向于流媒体这一端。别忘了我们一直之前还在提过的一个事情之一，就是体育流媒体的加速呢，也会带动这个体育博彩的快速发展。然后这个平台是天然适合体育博彩去落地生根的，虽然重复了很多话，是这个重复了很多次这个话了，但是呢，我觉得并没有被广泛意识到就可以再聊，就是，这个媒体渠道将会是体育博彩非常重要的这个资产之一，未来他们一定会抢这一块东西，或者说这块一定会有新的整合和新的竞争存在。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